以赛亚书第53至55章。第53章，圣经的章节划分呢，是人犯的一个错误。神的话语圣经是由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它的本身呢绝对无误。后来呢，为了帮助人们易于查找圣经的出处，易于背诵经文，有人呢就将圣经呢分出了章节。这样做呢，可以便于人们快速地找到要看的经文。但是许多时候呢，人们却在不适当的地方将圣经分段了。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又习惯了在一个章结束的时候呢就停下来，下一次呢再接着看。有时候呢，整段的思路呢其实是需要连贯来看的。譬如第52章的分段其实应该停在第12节才对。53章呢应该是从第52章的13节开始。因为呢，从第13到16节这个三节的内容和第53章呢是相关的。为了看到这个其中的连贯性，所以我们要从第52章的13节开始。在这里呢，神谈到了他的仆人，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呢，降卑自己，顺服在父神的面前。以赛亚在这里说预言，谈到那即将来临的神的仆人。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高举上升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和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对门徒说话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字。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他要从地上被高举起来，指的呢是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要被高举站立起来，并且呢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句话呢清楚地谈到他将挂在十字架上。有人呢误以为这是耶稣被人高举推崇的意思，他们经常说，哎呀，只要我们高举耶稣，就能够吸引众人来归向他了。所以在侍奉的时候呢，只是推崇耶稣，甚至还写诗歌说，让我们高举耶稣，将他举得再高一点，让全世界都能看到。写这首诗歌的人显然是没有透彻的了解这个经节，脱离了上下文来解释了他的意思。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作者对这句话的背景做了诠释。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就是指耶稣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这里呢，以赛亚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希伯来原文对这一段的形容更为贴切，他的面貌完全走样，简直无法辨认出其人形。福音书里头呢告诉我们，罗马兵丁将耶稣的脸遮盖起来之后再打他，一般而言呢，人就会有自然的反射动作，看到有人向我们挥拳头打过来了，我们就会往一边闪，以避免受到拳头的伤害。如果有人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狠狠地揍你一拳，你呢来不及躲开了，肯定就会受伤。喜欢看周一晚上足球赛的人呢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中央控球队员当他的视线被挡住的时候，哦，那就惨了。通常呢看到对手朝着你冲过来，你身体的反射机能自然就会做好应付的准备。当你身体协调得当的时候，即使被对方的球手啊团团的围困，一群人把你压在底下，你还是承受得起来啊，还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看不到对方的大块头冲过来了，你的身体啊没有协调，被撞个正着，那肯定就容易伤筋断骨。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只能被抬出场外了，不能继续比赛下去。所以呢，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全场，这是最致命的危险。兵丁呢，将耶稣的脸蒙住，然后再打他。耶稣看不到拳头从何处何时向他挥过来，也无法准备躲藏以减轻撞击力，因此呢，他的脸就被打得血肉模糊。以赛亚在这里说，人们看到耶稣的脸惊骇万分，许多人因你惊奇，因为他们看到你的脸憔悴枯槁，甚至无法认出人的样子。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段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呢，令人深思。他无家形美容让人羡慕，换句话说呢，我们受耶稣所吸引并不是因为他俊美的外貌，我们呢常常在脑海里面想象某个人的长相，即使从来没见过面的，我们也会自动的想象一番。我呢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我前往某个地区去讲道啊，有人常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我查经教导，所以呢他们会很熟悉我的声音。当看到我本人的时候呢，诶，他们脸上呈现出一种惊奇的表情。这相当有意思啊，因为啊我的长相和他们想象当中的有很大的差距。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们总喜欢想象出某个形象，那是一种模糊的形象。然而听到某个人的声音，我们就会在脑海里勾画出一个形象来。看到原型之后呢，我们就常常感到惊讶。第一次我遇到马基博士的时候，我也非常吃惊，我怎么也无法相信他的南方口音，他怎么会是那副长相呢？我想象呢是一个又大又壮的德州牛仔形象，哎，他的长相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之外。当然我相信呢，我的样子呢也一定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们会不自觉地在自己脑海中想象着耶稣的长相。我们想象中的耶稣总是容貌俊美。然而当看到他的时候呢，人们会十分惊讶。因为当时耶稣的面容 憔悴枯槁，没有吸引人的外形，只看到他的外表呢，人们会不喜爱他。我们之所以被耶稣所吸引呢，不是由于他有英俊的外形。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倒感到很欣慰。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是相貌平平，外貌真正俊美的人其实很少数，绝大多数人呢都是长相一般而已。然而我们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非只是外表。假如耶稣是那种外表堂皇俊美非凡的人，我们可能就很难跟他认同了。正因为耶稣不是用俊美的外貌来吸引着我们，就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就认同他，因为他以属灵的美和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根本不会在意耶稣的外形和他的长相了。约翰被提到天上，看到坐在宝座右边的，手中拿着书卷，又听到天使大声说，有谁配打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当约翰看到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展开书卷揭开印记的时候，他就大哭起来。长老中的一位对他说，约翰，不要哭了，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说，我转身看到那像是被杀过的羔羊站立在那里。耶稣呢，的确没有俊美的外貌。约翰在天上第一眼看到耶稣的时候呢，觉得他像是被杀的羔羊，一点也不像我们想象的具有魁伟体魄英俊外表的那种耶稣形象。也许我们的主到现在还带着他为我们受苦的痕迹，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痕迹的确是留在他的身上。记得门徒多马曾经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呢也在那里。所以耶稣对多马说，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可见呢，伤痕仍然留在耶稣的身上。圣经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人们会问耶稣，你手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啊？到了那时候，耶稣仍然带着那伤痕，那是他爱我们的记号。许多人看到他的时候都要惊讶不已，说他无家型美容，也就是说耶稣没有美好的外形来吸引人，令人爱慕。看见他的时候，我们将发现他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你很可能在脑海里面呢想象保罗大概是什么样子。看过保罗书信之后呢，我觉得保罗呢像是一个巨人。当然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呢，他的确是一个巨人。我后来呢在一部早期的著作《圣经旁经》中看到有关保罗长相的描写。其中呢描写保罗又瘦又小，大概呢只有五尺高，长有一个很大的鹰钩鼻子，两眼呢又红又肿，还不时的眼泪汪汪的，一副是相当丑陋的模样。看完之后，哎呀，我觉得十分懊恼，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想象中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挚爱保罗，因为他对圣经背景了解得非常深刻，留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教义。我很喜欢看保罗书信，我被他深深的吸引。我很期望将来到天上的时候，能够多花点时间和一些我向来都很敬仰的圣徒见见面，而保罗呢，正是其中之一。即使从未见过某人，我们也很可能会爱上他，完全不是受外表的吸引。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人们呢，往往将爱情和外貌的吸引啊，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关注人本身，这是相当悲哀的事。许多不幸的婚姻都是由此而来的，因为有人想结婚呢，因为是对方的长相。问题是，那个外表下面呢，没有什么内涵，也没有什么深层的内涵，除了一张美丽的脸，其他是什么都没了。我呢，就曾经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约会过，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忍受的经历。那个女孩的妹妹是我妹妹的同事，他们两个就把我们撮合在一起了。我就打电话请那个女孩子出来约会。开始呢，我非常兴奋，以为啊，能够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约会，哇，这真是个好机会。哎呀，结果那个晚上可以说是我最难受的一次煎熬。那个女孩长着一副漂亮动人的面孔，却非常呆板，那真是个无聊透顶的约会，没有什么交谈，整整呆坐了整晚上。人们在交友的时候啊，经常犯错，因为看重对方的外表，而不是其内在的本质。圣经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也许人们看到耶稣的面孔之后啊，受到了惊吓。你可曾看过一些非常吓人的东西之后不敢再看了呢？你也赶紧转头不敢再看了，因为那景象太可怕了，即使多看一眼都无法忍受。看到耶稣受伤的面孔之后啊，你可能不敢再看了。他的脸呢，已经不成人形了，你被吓呆了。他被藐视，被人弃绝，我们也不尊重他。未经过的所受的痛苦之中，在死亡之中，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教会历史当中呢，一直有人把耶稣的死归罪在犹太人身上。他们责怪犹太人，甚至逼迫他们，认为他们是害死耶稣基督的罪魁。这种讲法是错误而且荒唐的，一点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犹太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死，大家应该承担相同的责任。因为耶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受害，是我的过犯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的罪使得耶稣受苦、受鞭打、受到羞辱。耶稣是为我们死的，我们不应该将这个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进而去责怪他们，甚至去逼迫他们。我们应该从头到尾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一点都没错，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起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耶稣的受苦和死负责，因为耶稣是为我受苦，为我的罪而死的，使我们所犯的罪得赦免，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起初神创造人类是为了让神与人之间有交通，有亲密的连结，这是神最初创造人的基本目的。但是后来呢，人违背了神的命令，犯了罪，结果呢，人与神之间的连结中断了。神是圣洁而且公义的，在我们犯的罪还没有得到处理之前，我们无法恢复可以与神相交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得来到世间，为我们除掉罪过，背负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而死。通过耶稣的死，我才能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恢复与神的交通。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大家都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大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第22篇的第一节记载了同样的呼喊。之后呢，答案就出现在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耶稣担负起我们罪的时候，神离弃了他，因为罪的后果就是被神离弃，与神隔绝。耶稣在十字架背负我们罪的时候，被父神离弃了，所以才会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被神离弃，就是为了我们不致被神永远弃绝。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你们一定记得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不回答他的问话。比拉多很惊讶，他对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岂不知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柄将你处死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我父神赐你权柄，你哪来的权柄？比拉多，我知道你心里在挣扎，但你不要怕，那些将我交给你的犯的罪比你更重。比拉多并不清楚交在他手中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他那一心想要释放耶稣，然而他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控告耶稣的声音从四处传来，你难道没听到他们在指控你吗？你自己辩白吧。耶稣却没回答他们。应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他被剪除，无法传续后代，到哪里去找他的后代呢？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这句话呢，很值得深思。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你们也许记得但以理书预言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君告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告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而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了许多人民。弥赛亚 要从活人中被除去，因为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大声呼喊说，他被欺压是因我百姓的罪，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大家也许还记得大富翁约瑟来向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好将耶稣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这段预言讲的呢，就是这个事。耶稣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祭。因为神爱我们，他照自己的旨意做了这样的安排，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耶稣受苦为了使我们的灵得到重生，当耶稣看到我们得救，恢复了与神连接的关系，他就心满意足了。耶稣抬头仰望父神，知道自己的受苦为我们提供了救赎的道路，他觉得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因为透过他，我们才能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许多人因认识他，人们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今天的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呢？神宣称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在基督降生的700年以前，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就已经写下了。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天站在众人面前，其中呢有些曾经参与了耶稣基督的被钉。彼得对他们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彼得谈到耶稣的被钉的时候说，这是神早已经预定的计划，神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神老早以前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是他亲自安排的，为的呢就是让我们了解他对我们的爱有多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承担了我们的过犯，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他也要和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有两个强盗和耶稣呢一同被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为的罪犯而代求， 所有这些事件呢，都早有预言了。耶稣死的时候，这些预言都得到了应验。这就足以证明，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被称为弥赛亚的人。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就不存在了，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够资格。有关耶稣的生活、事工以及死亡，总共呢有300个预言，最著名的就要算是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中的无声剪除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不止耶稣，历史上呢就不会有其他的人切合这个情况了。唯有耶稣应验所有的预言，看到了这么多证明之后，仍然拒绝耶稣的，就等于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违背了真理，而这呢也是罪上加罪。第54章提到呢，以色列将再度成为耶和华的妻子。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撅子。神论到他再度接纳以色列民为其子民的时候，将要如何的祝福他们，如何扩展他们的领土，增加他们的人数。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的预言看到一幅完整的画面，里面呢详细描述了神将如何再次接纳以色列成为他的妻子。这幅画呢也描述了以色列是如何弃绝神，转身去服侍假神的。但是最后呢，神还是会将他赎回，让他再度成为他的妻子，恢复正常的关系。以赛亚在这里描写的呢，正是同样的情形。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照你，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这就是充满荣耀的恩典和怜悯的神，他以极度的忍耐对待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神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1000年对神来说呢，就像一天一样。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永远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 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或作外郭。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因你扑倒或作投降你。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从我所得到的义。我们的义呢，不是靠我们自己来的，不是靠努力做工赚的，也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任何公义的事。我们得以称义，完全是由于神的恩典。神宣告，他们从我所得的义。当然，这里的应许呢，主要是对以色列民说的。神将再次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让以色列人再度成为神的选民，承受神给他们的这些应许。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用舌攻击你的必定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这产业呢，将传给以色列之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成为耶和华仆人的人。因为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第五十五章，你们一切干渴的啊，从这章开始呢，将要进入荣耀的国度时期。神非常恨恶资本主义商业制度，他恨恶人们互相利用占别人的便宜，想尽办法要从别人身上赚取不公平的利润。神会将人类的全部商业体系消除掉。当神开始动手的时候呢，天上会有无比的欢呼庆贺，但是地上呢，有些人则会痛哭伤心。启示录第十八章，神用了一整章告诉我们他将如何瓦解世界的商业金融制度。这个制度呢，害得许多人陷入了信用卡的捆绑之中，人们成了这个制度的奴隶，承受着莫大的经济压力，在不幸的境况之下呢，仍然受到了压榨。神对于这种作恶呢，极其憎恶，他要瓦解整个不公平的制度。耶稣基督建立起了他的国度之后，世界再也看不到商业制度了。那些个贪得无厌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压榨能力比较差或者经济比较贫乏的人。神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神会让全世界得着丰收。那时候每个人要坐在他们自己经营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底下，欣赏累累的硕果。人与人之间将和平相处，不再相争。人的贪婪引发了历史上好多次的战争。在那个时候呢，这种发战争财的贪婪人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的贪婪将不复存在，一切东西都可以免费支取。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吧，自己来拿所需要的，不用钱买，没有标价。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主耶稣说，你们为何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他的话对我们今天的整个经济体制提出了警戒。人们的劳碌不堪，却无法使内心得到满足。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基督还要再临，他将高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义和审判发号司令，设立他永恒的国度。他要向万民做见证，做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哦，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要趁耶和华仍可亲近、仍可寻找的时候，赶紧求告他。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一点呢，我绝对可以向你们担保。许多时候呢，我不清楚神做事的原因，他的意念绝非我的意念，他的道路也绝非我能想象的，我做事的方式绝对不同，也不会更好，但绝对不一样。要知道，神的意念不同于我的意念，神的道路不同于我的道路，这原因呢，就在于神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结果。因此呢，神不需要做了某些尝试之后再三想自己的事情做对了没有啊。神一动手呢，就有十足的把握。至于我呢，会一边做一边希望，哎呀，自己别把事情给搞砸了呀。有的时候呢，事情圆满完成，但是很多时候呢都不如人愿。开始的时候，哎，我以为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因此呢，好几次我以为自己用的方法呢是最佳方法，后来呢却发现，哎呀，事实并非如此哦，还有更好的方法呢。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人和神有着天渊之别，而人的愚昧之处呢，就是在于神不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事，就会生神的气。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就因为神做事的方式和自己想象的不同，就可以对神发怒吗？如果一切事情都如我所愿，我就不需要面对任何问题了，不用面对自己的软弱了，只希望一切都如自己所愿，凡经手的事呢，都平顺，毫无阻碍，一帆风顺。 但这不是神的方式。试想一下，如果凡事都称心如意，就没有什么机会来锻炼我的性格，发展出坚韧不拔的性情了。这样呢，我只会性情懦弱，像个宠坏了的小孩。没有人喜欢和我在一起，因为当人们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无法体会他们的心境。当人们显出他们弱点的时候，我呢，不但不予以同情，甚至是无法忍受。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让我事事顺心如意的原因。他让我在这里跌一跤，在那里摔个跟头，让我体会软弱无助，让我经历无数的麻烦和考验，经历重重困难，为的就是当我的弟兄有需要的时候，我能够以谦卑的态度来帮助他们。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考验呢，所以说呢，神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如果我坚持要神按我的方式做，那就太愚蠢了。因为如此一来，等于宣称我知道的比神还要多。如果我对神说，哎，神啊，我要你现在就处理这件事，我开口了啊，你就赶紧完成吧。哎呀，那我简直是愚蠢到了极点。人们把自己的知识、方法以及想法高举到神之上，等于将自己抬举到了至高无上之处，而不是尊神为大。神才是全知全能者，他的所知道的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神的愤怒将要从天上倾倒下来，倒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他们蓄意用不义来歪曲神的真理。如果你明白神的真理，却高举自己，把自己的想法和方式摆在神之上，就是用不义来歪曲神的真理。用这样的态度来把持真理是很大的错误。你一边承认神是至高至尊，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你却又命令神，神啊，你得替我做这件事啊，哎，主啊，我要你现在就替我做那件事。这不是尊神为大的态度，这是将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推为至尊。所以说呢，我等于在用不义的态度来持守神的真理，等于在告诉神，神啊，我知道的比你还要多，我想的方法呢比你的还要好。我们如果能单纯的对神说，神啊，愿你的旨意得到成就，我将自己以及我该走的路交托给你了。主啊，照着你对我生命的安排，你看为最好的方式来带领我吧。你知道什么是最妥当的安排，就照着你的意思做吧。当事情不照我的意思做的时候，我不去问神、挑战和抱怨神，更不会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掌握或者改变形势，让神难堪。如果我是神，对那些老是抱怨的人，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会用栓子把他们的嘴巴堵住，因为我呢，无法忍受人们的牢骚。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我最不能忍受他们的抱怨和牢骚。而他们呢，也都学乖了，他们可以调皮捣蛋，但是绝不会在我面前发牢骚。我可以想象得到，神是一定很不喜欢那些经常抱怨的人。每当事情不顺心，没有照他们的意思进行的时候，他们就会抱怨不停。圣经说，天怎样高过地，那到底有多高呢？我不知道，我想呢，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天的确是比地要高，到底高多少呢？我并不知道，很高很高就是了。 同样的，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将自己要做的一切事都交托给神，而圣经呢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不论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是什么，他必定会成就，只要我完全交托给他就行了。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神在这里呢，用了一副很平常的比喻来说明他的话，下雨和冬天降雪的景象。雨雪从天而降，就如同神的话语一样，都是从天而来的，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圣经的话呢，只不过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21节。圣经的话是从神而来，要赐给人，目的呢是让话语在地面做工，发生果效，不是留在天堂用的。话语呢要在地上发生功效，结出果子。雨水从天而降，浇灌在地面，为的呢是使生命从土壤里长出来。土里包含着生命的潜能，一片枯干焦黄的土地上面呢什么也没有长出来，然而就在那层干地之下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生机。沙漠地带呢，整片整片的焦黄的沙土上，你只要下几英寸的雨，就会长出无数美丽的生命。那片沙土底下隐藏的种子可以长成一望无际的花海，充满着各种美丽的颜色。因为沙土底下的花种经过了雨水的浇灌，就能够绽放出生命。我们的生命经过神话语的灌溉，也会经历改变，也会孕育出属灵的生命。神的话语要滋润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让里头所有的潜能都得以发挥。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的灵命依然会处于死亡状态，没有活力，不结果子。但是神的话语浇灌下来，潜在的生命就会发芽生长，结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神做的工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呢，会首先发生在我身上，先改变我。其次呢，是让他人有粮食可吃，因为神要透过我来帮助别人。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不会不产生果效的。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带着神的话语出去，耶稣说过，神的话语就是种子，你们出去要带上那极为宝贵的种子，就是神的话，来与人分享。毫无疑问，我们回来的时候会有收获，因为神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返回。我们要学习分享神的话，不需要费尽心机为他去辩白，不需要替神申辩，只需要将他带出去加以应用就行了。 许多人呢努力地研读圣经，为的是要充实自己的圣经知识，以便赢得辩论，领人归主。我们中间呢有一个会友，梅先生的太太是一位很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呢梅先生对此呢很生气。他是一位工程师，所以呢就以工程师的分析能力，他打开圣经研究了一番，为的是呢要粉碎太太的信仰。但是神的话语果然没有突然返回的，信心的种子开始在梅先生的心里生根发芽。结果呢梅先生不但没有摧毁太太的信仰，反而一同依靠了神，因为神的话语绝对不会突然返回。如果人愿意打开心门来看圣经，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做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神赐话语给你，为的呢是要将盼望、鼓励、喜乐以及生命带给你。沉浸在神话语中的时候，这些呢你自然就会得着，因为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他要成就神原本的目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每天让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里，从神的话里得到新的滋润，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彰显神的荣耀和美丽。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这样的人就沉浸在神的话语中了，在他生活之中一切都协调一致，与神相合之后呢，你与周围的环境也都能相安无事，这是多么荣耀的情景啊。你的眼界大开，看到一些从未看见的事情。我呢经常告诉人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出门度假之前呢，最好赶紧将生命委托给神了。你心里如果没有基督，很难尽情地享受到你的假日时光。我向你保证，基督进入你心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将会看到一些从未见过的事物。田野的花草，过去呢，只会被你不经意地践踏在脚下。现在呢，你会讶异它们的美丽形状和鲜艳的色彩，为它们呢会惊叹万分。你会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山丘要齐声歌唱，大树要拍手欢唱。你将与神创造的一切相融合，成为和谐无间的一体。松树长出代替荆棘，芭乐长出代替吉利，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神复兴大地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大地将充满了神的荣耀。教导神话语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呢从来不需要担心结果如何，因为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神会亲自达成他的目的。你们来参加查经，我确知的一点就是，当你们离开的时候，神的祝福要与你们一同返回，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事。如果我今天用自己的话来教导你们，那我呢整个星期都会担心，哎呀，我的话究竟会达到什么结果呢？然而我现在是传神的话语给你们，用神的话来鼓励你们，让圣灵直接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做那荣耀的工， 使神的真理可以活用在你们的生活中，并且通过他的爱和恩典，使你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愿神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在这一个星期里都活在他里面，并且强健稳固。愿你们在各方面得以成长，逐渐的有基督的形象。愿神带领你们长大成熟，能认识耶稣基督，亲身体验他的大能。愿神的话语通过圣灵在你们里面做工，使你们的生命更加丰盛。这是奉主名求，阿们。